这是什么呢？这是对于老师对于经教有疑惑，李炳南老居士把这个本子传授给我，我没有疑惑，当时我读了非常欢喜啊！我在台北讲经，我就想讲这个本子啊，老师告诉我语言还没有成熟，现在不能讲，那个时候我们这个书印了3000本啊，跟大家结缘了啊，改讲楞严经。我也不知道什么叫语言没成熟啊，那现在才晓得了。现在这个经推出来之后啊，这也有不少年了，差不多十几年了。李老师圆寂的时候我们推出来的，受到海内外大众的欢迎反对的这是这两年可以说是我们在海外已经弘扬了10年了，听到有反对的声音，有很多人来告诉我，我说了一句老实话了，全世界的人反对，我还是要弘扬，我还是要依这个本子修学，为什么呢？老师传给我的，我如果要不相信，你们不相信没关系啊，我不相信罪名大了，什么？背思叛道啊，我会背这个罪名，这个不得了啊，那证明说我对老师没信心的，那还有什么成就呢？你们对李老师没信心，可以说你没跟他了，你不是跟他学的，你没有亲近过他了，你不了解他了。我跟老师10年了，我认识，我了解他传给我的，嘱咐我的交代我流通这个本子我答应了，我承担了，我今天要把这个放下的时候，我怎么对得起老师老师的老师是印光大师我对不起祖师对不起一切佛菩萨，我不能这样做法。我知道这个风暴是对我来的，害我让我吓倒也放弃，然后加一个罪名给我，背思叛道这个经我讲过11遍，第11遍是在新加坡细讲，没讲完现在我把全部的精神再讲华严，华严经讲圆满之后我要讲一部法华，讲一部楞严，然后再讲净土五经一论 这个是我住世间唯一的工作。我要不干这个事情，我就没有理由住在这个世间。啊，把这个讲一遍干什么用呢？帮助以后的学人，提供他们做参考。所以今天我讲经在摄影棚啊，完全做录像的工作。这个意义跟诸位说过了，因为没有传染。我把我自己所学的、所修的这一点心得报告，用这种方式留下来，传给录像带啊，将来这个录像带、光碟就是我的传人呐。这是从前没想到的呀，一切随缘嘛。语言出现了啊，每个地方啊都替我建了摄影棚，我非常感激啊。没有摄影棚的地方我就不能去啊，我去了没事做啊，虚度时光啊，这是不可以的。化心就是前面讲的诸佛，诸佛化现光明灯法界啊，前面讲的保种佛树等众生，从这里看看这个体会到重重无尽的法界，宇宙人生的真相啊。等法界啊，尽虚空遍法界，诸佛菩萨化现的光明，这个光明就是自性本具的般若，遍虚空法界啊。光中言说诸佛名啊，我们晓得光中言说，光中必定化佛，佛来演说，光中也化菩萨啊，像普门品里面所讲的三十二应呐，应以什么身得度，这个光中就化现什么样的身相，应说什么法门，一定就宣说什么样的法门。一切随众生之感呐，佛菩萨绝对没有丝毫意思在。啊，《楞严经》上说的很好啊，随众生心，应所质量。诸佛菩萨 证得圆满的信实，所以他能够随缘变化了。言说诸佛名，这一句为一切众生讲经说法，佛菩萨示现在世间，就干这么一桩事情啊。除这桩事情之外，他没有别的事情。即使示现这个世间种种世俗人的现象，他所做的还是教化众生。像这个五十三参所说的一样，这五十三位善知识都是诸佛如来化现的在形象上有男女老少，各行各业。你看善财去参访，无论是什么身份，无论视线过什么样的生活，无论从事哪一个行业，无不是教人破迷开悟，断恶修善。我们从这个里头去仔细去观察了，然后我们才晓得将来我们自己会遇到你遇到长者，遇到居士甚至遇到他不是皈依佛法的人确确实实他是世俗善人，你看他言谈举止，他的思想行为菩萨实现的如来实现的甚至于是现在各种不同宗教里面各个宗教的主持人领导人传法的人士你细心去观察，你会发现那里头有佛菩萨在里面佛菩萨无处不现身五十三参里头示现宗教里头的有圣热婆罗门那是婆罗门教的领导人变形外道那也是当时印度宗这个宗教里面的领导人我们就晓得诸佛菩萨无处不现身日本的中村康隆老和尚，我跟他见面，他告诉我，世间所有宗教的创始人都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那么由此可知，所有宗教跟我们是一家人只是佛菩萨示现那个形象不一样为什么做那种示现呢？因为 众生的根性不相同。就像普门品里面所讲的，应以佛身得度者，即现佛身而为说法。应以基督身得度者，他就现耶稣基督身而为说法。在这个地方，我们体会到诸佛如来圆满的智慧呀，圆满的德能呐，圆满的相好。佛法里面常讲的大圆满，我们在这个地方认识了。所以别人分别执着，我们理解啊，为什么呢？他没入这个境界啊，虽然学佛学的程度还不够啊，像我们上学学校念书一样啊，念到大学智慧开了，学的东西多了，样样都懂得通达了，没问题了。正在念小学的时候，哦，他的分别心很重啊，他很多东西不知道，他一天到晚胡思乱想，想错了，说错了。明白人听了笑笑，不会跟他计较，为什么？慢慢学嘛。再过几年他就明白了嘛，不能责怪他，责怪他我们过失啊。论语里面讲啊，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啊。人不是别人不知道，没有学过啊，他说错了，做错了，想错了，我们不能发脾气。知道什么？他没学。同样一个道理，我们学佛的同学，不同的宗派，常常也闹争执啊，互相争论，互相批评，互不相让，这什么原因？学的浅，不够深度，中国谚语里头有所谓呀，学问深时意气平啊，越是有学问有道德的人，心平气和啊，小小事情这个心境不平，哪来的学问？《了凡四训》里面就说了一个小故事啊，一个公案呢，说得很清楚，很明白。又何况《金刚经》上给我们讲的法门平等，无有高下了，那还有什么好争的呢？不但佛法里面大乘小乘宗门教下贤教密教平等的 我们佛教跟基督教平不平等？佛教跟天主教平不平等？佛教跟印度教平不平等？佛教跟新兴的巴哈伊教平不平等？跟你说老实话，跟所有一些宗教都平等。佛经跟所有一切宗教经典也都平等，法门平等，无有高下了。为什么？同一个发心呐、啊。为什么有许多种说法呢？众生根性不一样啊。无非是契机才现种种变化啊，种种的形象，种种不同说法。但是契机的另一边，契理，理是平等的啊，理是发心呐、啊。相上不平等，性上平等啊；事上不平等，理上平等啊。像千变万化，理性没有变化，这样你才懂得说法的旨趣。从这个地方才真正能体会得诸佛菩萨全舍二智，善巧方便啊，总的教学目的无非是令一切众生破迷开悟，转凡成圣。对于根性还没有成熟的，不说上等法，说什么呢？说断卧修善，给你讲因果的教育。因果是真理啊，佛门常讲万法皆空啊，因果不空啊。因果为什么不空呢？因果又转变不空，因变成果，果又变成因，辗转的在这个转变，它不空啊。因果相续不空，因果循环不空，我们果然通达因果的事实真相，我们的心情就定了啊，我们头脑清醒了，决定不敢做坏事啊。为什么呢？我们非常清楚恶因一定感恶果，善因一定得善报，因缘果报一点都不差了，一点都不会错乱了。我们要明了，还要劝导别人啊，那个心量小啊，志趣不高，他只贪图人天福报，我们帮助他啊。你比如这个世间人多少人想发财 想升官，啊，想聪明智慧，想健康长寿，这些事情在佛法里轻而易举啊。佛是门中有求必应的，这小事啊，哪有求不到的道理？求成佛，求开悟，求了生死，永脱轮回，都能求得到。这个世间这一点点小的富贵啊，真的叫在佛法里讲叫鸡毛蒜皮啊。啊，那你要问法师，你求到了没有？我告诉你，我没求过。啊，没有求过怎么通通得到了。我求的是觉悟啊，我求的是帮助别人觉悟啊，我求的是往生净土，亲近阿弥陀佛。我没有求物质的享受啊，我也没有求什么权势地位，我也没有求健康长寿啊，但他这附带的通通都现前了啊。怎么求呢？说老实话，这些是张家大师最初教导我的啊，那时候刚刚学佛嘛啊，他跟我讲佛是门中有求必应啊，告诉我，当我们有求而没有感应的时候啊，不要以为佛讲的是假话不灵啊，不可以这样子去想啊。什么原因呢？自己有业障啊，这个障碍不在佛那边，在我们自己这边啊。大师告诉我，只要把障碍除掉，你所求的感应就现前啊。那当然我就问他了，这障碍怎么处罚了啊？老人家教给我忏悔啊，忏除业障啊。怎么忏法呢？啊，他教导我不是去拜忏啊，他教给我反省检点，把自己毛病啊习气找出来，彻底改掉，后不再造，这叫真忏悔。你的业障消除了，你的求愿就现前了。张家大师教我这一些方法，我都照做啊，因为我知道我自己的业障习气很重啊，我可以说是那不算是入佛门啊，刚刚接触佛法，我的语言很殊胜啊。我有一个朋友啊，同事啊，他介绍我认识朱金洲老居士。这个朱老就是跟他是同乡啊，这是老修行人呐啊，介绍我跟他认识啊， 老居士看到我们年轻人学佛很高兴啊，像我们现在看年轻人一样啊，欢喜啊，送我一本《涅槃四训》。所以我接触佛法第一本念的是《涅槃四训》，我念得很欢喜，看到了凡先生没有遇到云谷禅师以前那些毛病习气，我通通都有，不但有啊，有过之而无不及啊！读这个书啊，汗毛直竖啊！啊，想想这怎么办呢？啊，他明了了，他在改啊，我读这个书啊，才明白。才知道啊，啊，这个命运可以改的。从前不晓得，啊，我就是学了佛以后，我还不敢掉以轻心。啊，为什么呢？我知道寿命只有45岁，所有一切这个修学。我都把它算到45岁，我45岁一定要有成就，要不然搞六道轮回啊！啊，我有个时间表啊，必须在这个时候要拿出成绩来啊！我没有别人那么长的寿命啊。所以自自然然比别一般人用功，比一般人认真，啊，亲近李老师，李老师看到我这个学生没有福报，短命啊，教我发心出来讲经，啊，这不是我一个人，好几个同学都是他找来的，啊，都是一些面相很薄的，没有福报短命的，啊，常常讲孩子们呐，发心学讲经啊，消业障啊，比什么都快啊，啊，我们相信老师的话，跟老师学讲经，啊，到台中啊，跟李老师学佛是听经的，是到那边念佛的，那里有联社了，图书馆听经啊，联社去念佛了，没有想到讲经啊。都以为讲经是很难的事情啊，啊，我们怎么行？啊，就是讲经是被老师逼出来的，啊，也就是自己不知道自己的根性，老师在旁边观察出来了，啊，我们具足这个条件，啊，所以他发心。培养啊，啊，这个是老师的大恩大德，啊，我们如何报恩？认真修行，我们把修行的成绩报老师的恩啊，报父母的恩呐，报施主的恩呐，报众生恩呐。如果我的修学拿不出成绩，你说我怎么对得起这么多人？ 啊，我的衣食住行，五十年两赖一切众生的供养，我要没有成就，那就应了古人所说的话了，今生不了道，皮毛带就还，那还的就苦了啊！这么多的施主，我欠这么多人的债，我要到哪一辈子才能还得清？啊，这个是修行人沉重的压力，非拿出成绩出来不可。我将来没有障碍啊，自在往生了，这成绩啊，啊，这是交成绩单呐、啊。那一切供养我的人，那都有福了，啊、跟我都结了缘了、啊，跟一切菩萨一样，将来自己有成就了。一定呢，广度众生，哪些众生呢？都是这些有缘众生。有缘众生首先得度啊！佛门常说嘛，佛不度无缘之人。这个言说诸佛名啊，佛名就是经题，题当然有内容，这个地方是教人开悟的、啊、悟了之后还不行，还要修行啊！能悟不能行不是真智慧啊！不能了生死啊！所以后头一句种种方便是调伏，调伏是修行了、啊，真干啊！佛菩萨教给我们修行的方法啊，总而言之啊，教我们断烦恼的方法，教我们断习气的方法啊，教我们学法门的方法要再说的详细一点，教我们怎样过正常的生活。正常的生活是佛菩萨的生活，正常的生活是觉者的生活，觉悟人的生活。教我们做正常的工作啊，教我们一切正常的应酬啊，在这个世间总要跟人往来啊，总要跟大众接触啊，这些通通是佛法啊，在生活工作应酬里面学聚而不迷啊，学习正而不邪，静而不染，这就是过佛菩萨的生活啊。生活里头修六度万恨，生活里面修觉正净，生活里面学普贤菩萨十大愿望，生活里面修学阿弥陀佛四十八愿，佛法是生活的教育啊，学了才管用啊。如果所学非所用， 金是金，啊，我是我，我要说他干什么？我何必在这里浪费这么多精神，这么多时间？管用啊！这个受用不可思议，这个受用是大自在，这个受用是真正的幸福美满。方老师最初介绍给我的，他说学习佛法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我之入佛门，实在讲就是这一句话打动了啊！这样好，人生最高的享受，那我一定要去寻求啊！一句话把我引到佛门里来啊！换一句话说，我入佛门贪图最高享受啊，这么进来的啊，一生苦头吃尽了，听说有最高的享受，那怎么会不向往呢？普应群心无不尽，切机切理啊，一切众生心愿希求，佛菩萨都能满大众的心愿。这一段都是讲的莲花里头的表法意趣。好，今天诸位同学请看华藏世界品风轮寄送第九首，华藏世界所有尘，夜夜尘中见法界，宝光现佛如云集，此时如来刹自在。幕后两首是颂佛刹自在，这个两首呢是这一段经文的总结，所以它是总诵以上所持的刹海。这一首偈是说自在啊，从什么地方显示他的自在呢？夜夜称心啊，那么又从这个地方呢，我们就明了了，只要与性德相应呢，就得自在了。与性德相违背，那就不自在了。这是总的原则啊。那么清凉说，这就是同时居住相应门啊，心诚。准思我们能够想象得到啊，宝光现佛呢，显示出一正互融，宝光是一宝，佛是正宝啊，一宝里面 现珍宝。刹中现法界，依报里面现依报，法界里面有佛，